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进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，谈到要立以色列的王。主啊，我们把这整个经文，整个的这个领受，整个分享，整个让我们听的跟说的都得蒙你的益处。求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来恩膏我们，让我们听懂、知道、认识你，让我们内心的深处真的是被打开，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真实的认识到你是一位什么样的天父，如何的爱我们的天父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经文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了。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名叫约珥，次子名叫亚比亚。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，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：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。这边有一个大段，就是这边叫做以色列这些长老要求立王。那他们为什么要立王？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前面的士师记的最后一章，21章，他怎么说呢？21章，你们翻到的话，我们念一下好了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整个士师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哈。他说21章25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有没有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有没有很像我们今天？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可以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不是像我们之前读的哥林多前书，凡事都可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个状况就是，用今天台语叫做“不见户”嘛。没有王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长老们，这一群长老们是有多少个长老？应该不止了，因为你看最后一节，以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各归各城去吧。”所以是每个城都来了一个长老，至少。那如果光是便雅悯，就是离这个拉玛最近的这个便雅悯，光是便雅悯以前在约书亚立的城至少就有14座城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最少包有几百座城以上啊，哦，所以撒母耳面对这群长老来的时候，他的压力大不大？很大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他面对什么压力，好不好？这边撒母耳说他年纪老迈，然后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叫第一个叫做什么？约珥。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哈。次子名叫亚比亚，耶和华是父亲。所以他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好不好？很好。然后他们在哪边做士师？在别示巴做士师。如果各位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那个亚伯拉罕还有以撒，他们都曾经在这个地方待过，别示巴。所以特别是以撒还在这边挖过井，有没有？然后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的时候也是在别示巴。所以别示巴实际上是一个在以色列那时候很难， 就是他们南部的边境，然后就是一边面临地中海，一边面临死海的很后面的地方。所以那个地方，今天的考古学家说啊，那个地方大概才有200个人家。那意思是什么？200个人家很大吗？很小吧，对不对？光是我们今天一个集合住宅，大一点的就200户了啊，记不记得呢？200户乘以4才800人呢。啊，如果是没有那么多人，也可能就是200人左右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所以那么小的地方，他们说他怎么样？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什么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这个是部分事实还是全部事实？意思就是，就算他的儿子不行神的道，贪赃枉法，做不对的事，影响力很大吗？有很大吗？有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吗？好像程度上有差别哦。所以这边他们就说，撒母耳你年纪老迈了，实际上这个时候撒母耳才几岁？才65岁嘛，对不对？65岁跟以利那时候90几岁，哇，还差几岁啊？30几岁。以今天我们来看，当然可能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哈，也没有补给品那么好哈，没有抗衰老可以帮他做治疗。可是我觉得撒母耳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他不需要抗衰老的产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65岁，然后又提到他儿子这样子，实际上这些长老讲的话是事实吗？我觉得有差距，跟事实有点不太吻合。所以他们就说怎么样？所以第四节我们来看，以色列的长老都怎么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就是撒母耳住的地方啊，对他说：“你年纪老迈了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该退休了，你年纪已经到了，哦，可以领劳保，可以退休了，哦，嗯，所以呢，包括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，所以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所以大家听得到他们长老讲的话了吗？哎，讲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话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年纪老了，该退休了啊、哦。然后呢，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，跟不上你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就像列国一样。哦，麻烦在这里，那个列国一样，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他们希望跟上流行，跟上时尚，意思就是对撒母耳说，我们太落伍了，我们跟不上时代了，我们整天被这些非利士人追杀啊，然后人家他们拿的是铁器，我们拿的是铜器，我们的铜刀砍到人家的铁刀就断成两半了，人家他们有高科技，他们可以航海，所以他们物资充沛，他们可以做海上贸易，我们还在骑驴啊，我们还在用人力拿起刀杆来跟人家对抗，所以跟不上。以今天来看，非利士人今天就是像谁？就是像 NASA 太空总署那群人呢、啊、他们是可以打火箭，可以升上太空的啊，对不对？航海技术，哎，那我们没有，哎，他们有高科技，我们没有高科技，哎，所以我们要像他们一样。哦，这个理由充不充分呢？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是真的吗？哦，所以呢，这个王啊，这个王如果回到神的心意里边，神的王是什么王？像大卫王吗？ 还是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好不好？我们看那个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十五节，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十五节，这里边有谈到很重要的事哦。因为十七章十五节说什么？来，我念给各位听哈，翻到了吗？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十五节，来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而不是像列国那样的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十六节他说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什么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后面他十七节说什么？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也不可为自己多积什么金银。好，然后最重要十八节，他登了国位，怎么样？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入怎么一本哦，存在他那里，要怎么样？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。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跟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怎么样心高气傲，偏左或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所以他们想要立王是讲了一件事，可是他们要的跟这个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提到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最少那个王不可为自己加添什么马匹，对不对？第一马匹，然后呢，第二他不可为自己多立什么妃嫔。马匹是指什么？马匹就是指军事的力量。神不要人依靠什么军事的力量，这个人为的东西。第二个，不要多立妃嫔是什么？妃嫔在你看那个所罗门王，他立的妃嫔都是什么？都是为了跟埃及，为了跟旁边的这些，就是外交关系嘛。都是娶邻国的王那个公主嘛。所以这是另外第二个神警戒以色列的王。如果你真的是立王，你的王不可以透过这些外交来增加你的国势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经营，在经济财务上面，你不可为自己添加这些东西。那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？要自己抄录一本神的律法。哇，神有没有很早在摩西里边，透过摩西就跟以色列提说，你立王的时候要注意这些。可是他们还记得吗？真的需要好好的保养，不要健忘。所以才经过了士师，经过了约书亚这一代，四百年之后他们都忘了，所以利未人也忘了的样子，这些长老都忘了。所以他们就说了什么呢？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怎么样了哈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好了。所以撒母耳这里他就怎么样不喜悦，那个圈起来好不好？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因为这个王跟前面在生命记提的那个王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他们希望是什么样的王？像列国一样、哦、自己推选出来、哦、自己找一个他们觉得又帅又好看的王啊、哦，所以这边 还好撒母耳他就怎么样祷告耶和华。实际上如果你听到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你觉得撒母耳心里头除了不喜悦之外，他里头有没有很受伤？他这么尽心尽力的服侍神，他建立了先知学校，他不断的在各地去巡回，去审判，去教导他们认识神的律法。结果隔了几年之后，二十年之后，整个以色列才上轨道。哇，上了轨道之后又开始这一群长老们，各城的长老又来了。所以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将来是领袖，领袖面对其他的领袖然后来了施压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哎，对，关键在这里，祷告耶和华，免得里边得内伤，得了内伤没人医哦。所以这边我们上次有提到有一个情绪带祷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祷告耶和华，他就跟神讲说，主啊，这群长老开始对我施压了，要我退休了，我心里觉得好受伤哦。我现在把这些受伤，这些不喜悦，这些不高兴，我现在交给耶稣你，我求你把它打包吧，从我前面这垃圾箱都收走吧。不然真的啊，领袖你就会受内伤，你就会不足丢来凶哦，不对一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一个秘诀，他就祷告谁？他就祷告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什么？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看到一切话哦哈，你只管依从吧。然后因为他们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耶和华神跟撒母耳说什么？他们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谁？是厌弃我。那厌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拒绝嘛，然后弃绝嘛，哦，然后不理他嘛，所以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关系是怎么了？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好了。第八节，他说：“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我所行的，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么样管辖他们。”好，我们先停到这边。他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，所以他们常常，那个常常你把它圈起来吧，刚刚是什么？厌弃，现在是什么？常常离弃，然后呢侍奉别神，离弃我，而且还怎么样侍奉别神。你把侍奉别神圈起来好不好？因为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，就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。所以是怎么样？从出了埃及之后到现在，已经经过了400年，又加上前面他们出埃及又在那边40年旷野，然后又打仗，然后进入了事实，到了心中都没有王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中没有王了，任意而行。所以他们的任意而行是怎么样？我昨天看到一个笑话，我跟各位讲，我请教各位好了，520除以3除得进吗？啊？为什么？双数除不进嘛，哈。除不尽是什么？小三除不尽。520叫做我爱你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对象是谁？除以三呢？小三呢？这边是小王。他们离弃了谁？离弃了神，然后侍奉谁？别神。别神是谁？ 巴利、亚斯他路那个生殖器的女神，他们怎么样？属灵的什么婚外情呢？侍奉别神，他们有了小三呢、啊。以色列跟外邦的神劈腿啊，就是讲这个啊。不然神为什么会这样子说？他们不是厌弃，所以撒母耳，你不要内伤，因为他们讲的不是你哈、哦。拜托拜托，撒母耳，他们讲的是我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在这个里边，真的是除不尽，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子反复、反复、反复、反复，到最后整个国都快要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整天被非利士人，他们一直以为是他们的高科技啊，他们拜的那个巴利啊，他们拜的那个比较有效啊，实际上不是比较有效，是没有人管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任意而行嘛，所以。连里边都怎么样，都离弃了神，就是不要耶和华了，不要这个他的丈夫了。实际上神跟他们立的约是一个婚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地方你看哈，但是你看看神的心意哦，在那个利未记26章啊，15节哈。我们找到了吗？利未记26章15节，我们找到，一起念好不好？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，背弃我的约。这边实际上就提到厌弃的时候会怎么样，很严重，对不对？严重到 不得了啊。但是你看到44节，你再往下看44节，神怎么说呢？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所以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你就算你婚外情有了小三除不尽，可是耶和华怎么说？他说我不背弃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哎，所以你看到何西阿书，神有没有履约？他透过先知何西阿还是娶了一个什么妓女啊，表达神对他们的爱啊，不离不弃啊。所以你看神是什么样的神。所以神透过这个在安慰谁？在安慰撒母耳，他们再怎么样我还是不会离开他们，但是你就好吧，随着他们的意思啊。那怎么随着他们的意思呢？这边你看哈，所以第9节说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有没有？只是当警戒他们，那个警戒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这个哈，警戒就是正式的去劝告他们，正式的去，甚至要禁止他们，然后呢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要怎么样管辖他们，就是怎么统治他们。所以这边哈，真的感谢主啊，撒母耳是一个依靠神的人，所以他在这边没有得内伤啊，感谢主。如果有得内伤的，可以找我们同工，我们可以帮你们做情绪治疗。所以这边呢，撒母就真的是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将来会发生的事，而这些发生的事，刚刚跟我们讲的军事、外交、经济，都完全违反了。有没有？我们刚刚在生命记里边看到那怎么立王，对不对？他这边开始谈到好多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同声来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，说：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 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、收割庄稼、打造军械和车上的器械。好，先到这边。这边谈到都是跟什么有关系？军事。可是神就警告他们，你们立了王之后，这些事马上就会临到你们，因为为了维持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军事上可以被王集中统治管理，然后设立一个常备的一个军事的这些力量。那跟他们现在四师的时代一样吗？四师时代是不一样的啊。四师是他们在每个支派里边都有各自他们的军队啊，所以他们是全民皆兵啊，你不需要额外再被人家征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没有这个负担了啊，了解是吗？那再来你再看哈，这边第十三节他说，又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，做什么？做饭烤饼，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赐给他的臣仆。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，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。也又必娶你们的仆人、婢女、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，供他的差役。你们的羊群，他必取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必因他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。所以接着他就提到说，这些其他的延伸出来的很多事情都会产生，包括要土地被征收，对不对？包括你要为了他的承载提供额外的这些需要，这些的所有的食物也好，所有的土地也好，各方面你都要被政府征收。所以呢，还包括会最严重是剥夺他们的自由，完全会被剥夺，没有自由可言的哦。而且在这种以色列那个时候近东的这种王啊，基本上是什么样的王？他们那个是不受限制的王啊，是无限上纲的王啊，王说什么你就得要做啊。所以跟用神来当王还是用人来当王好，这里边就是他们一直没有想通的。他们只羡慕现在的流行时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十八节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除了这些之外，他还要怎么？十五节说他必取十分之一的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那个就是什么？除了你的十一奉献之外，还要再另外多一个什么？十分之一的税金。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全部实施的时候，等到你们受不了的时候，你们再来呼求神的时候，神会怎么样？他说，你们那时必因你们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可是呢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的。这是一个最最悲哀的时候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来，我们继续看百姓怎么说。来，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，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各归各城去吧。所以这里边就看见一件事哈， 百姓竟不肯听啊，那个不肯听啊，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意思就是什么？撒母耳，你真的是年纪大了，你实在头脑不清楚了，你退位吧，啊！所以这里边就看见他们的心态，真正的心态在哪里？就是在十九节这个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警告警戒，完全是拒绝。所以520除以三除不尽，心都跑掉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他也听不进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又表达了一次，不然我们定要怎么样？一个王治理我们。实际上，这个王一治理的时候，就是意思表达出一个什么？他们要取代耶和华，他们自立为王，他们不要再受管制了，他们自己要当王，不要神了。然后呢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，然后可以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那实际上这也是一般我们常常遇到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除了非利士人还有亚门人常常攻打他们，常常受到侵扰，所以他们想要一次解决。可是问题解决的方式是谁的方式？是人的方式，是人的跟整个旁边的流行的方式，像列王一样，像列国一样，所以不是寻求神的方式。所以这边到最后怎么样说呢？所以撒母耳听见这一切的话，就将这一切再怎么样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记得这个陈明很重要也很关键，因为他把这一切这些除不尽的这些小三心里头的这些话，他再次把他带到谁的面前？带到神的面前，陈明给神。所以当这边也看到撒母耳一个很棒很好的一个服侍神的心态，他就是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他再次把这一切不听警戒不听警告的百姓怎么样，把这些重担卸给神，让神来处理。所以呢，22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吧。所以这个就是像我常常听到妈妈对小孩子这样说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就照着你的话去做吧，有自然法则会教你的。对，他们想要出去冒险，他们想要去尝试自己的方式，没有关系，好，你就照着你的意思，有自然法则会教你。实际上这就表达出一个爱他们的妈妈，爱他们的先生，对他们很无奈的一个回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撒母耳就对以色列的人说，你们各归各城去吧，啊。所以实际上撒母耳这边真的年纪老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后面还告了谁？告了扫罗王，扫罗王之后又告了谁？大卫。所以这中间有几年？又有好几十年去了，对不对？他真的老了吗？没有。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学了一个功课，他听到一群讲不实在的话的人，还好他依靠神，他没有得内伤。好，感谢主，至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依靠神，学习常常把事情卸给神，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阿妹吗？好，那我们把时间好，我们来祷告哈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撒母耳这样的一个依靠你的心，这样子常常把他的看见听见，甚至是超过他所能够处理的事，就是常常将这些重担卸给耶和华。主啊，也求你把这样的一个交托的心 愿意沉迷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放在我们每个人当中，帮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些重担卸给你，使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站立得好，可以依靠你到底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也帮助我们的心是归向你的，让我们的内心离弃专心依靠寻求你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到底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